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亚当，你要找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
好的，下吧，没有一点缺点，那是天使指示的。
你看这一只怎么样？
好啊，这只看起来非常好啊。我希望不必做这件事情。
可是，又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羔羊呢？
这只羔羊代表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羔羊。我夺取这只羔羊的生命，表示有一天上帝的儿子会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夏娃，我们除了看见花的凋谢外，还没有看到死亡。当我们夺取这只无辜的羔羊的生命时，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因为我们犯了的罪，才需要这种献祭的仪式。我个人心中有莫大的悲哀跟痛苦的。
多年后，有一件大喜事来到亚当和夏娃的家。
是个男孩。
是啊。
亚当，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
他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啊。
我们为他取名叫
该隐。
该隐。
因为啊，是上帝的赏赐。
当他们教养小该隐，看着他一年一年的长大，亚当和夏娃也学到了伟大的顺从和信靠上帝的教训。同时，上帝的赏赐也继续降临给他们。
又是一个儿子，他看起来十分完美、健康，没有缺陷，只是缺个名字而已吧。夏娃，要帮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叫亚伯好了。
亚伯。
该隐和亚伯。
嗯。
我们为两个宝贝儿子取了好名字呢。
在时间的过程中，该隐和亚伯已长大成青年，并且能够工作，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该隐，今天你要做什么？
在园中除草啊。
你为什么不放一天假，跟我去放羊呢？
花一天功夫同你那些吵闹的羊群在一起。不用了，谢谢你了。
羊也是有个性的，你种的菜和水果就没有，而且你的工作会做得腰酸背痛的。
我喜欢种田呢，看守庄稼生长，收割水果和五谷。
我倒爱看守羊群和羔羊，倾听微风吹过树叶悦耳的声音，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在大自然中感觉上帝的存在。
孩子们，今天是献祭的日子，你们还记得吗？
哎呀，我忘记了。
一定要在今天献祭吗？我没空啊，明天好不好？
当然不可以。该隐，我的孩子，为什么你老是对上帝的话发生疑问跟埋怨呢？你很清楚知道献祭是很重要的，为我们的罪献祭是必须做的，这也是上帝显示对我们的大的爱，当然也包括你在内啊。制定这个仪式，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今天献祭。该隐，我想你一定了解的。
是，爸爸。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这是必要的。献祭不但浪费时间，而且浪费东西。天使曾经说过，工作才是福气， 所以我宁可工作。
我们快做完了。
你说快好了是什么意思啊？祭坛还没有砌好，就是砌好以后还有不少仪式要举行啊。
该隐，你和我都知道，这是一种考验，对你、对我、对将来的后代们的考验，看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以及听从他的话。
我不做这些也可以信呢。
好了，祭坛砌好了。
哎，亚波，我的也砌好了，两个砌的一模一样哎。
当然一模一样啊，因为都是照上帝指示砌起来的。我要去把羊带来了。
啊，我也去啊。
献祭的时候咱们在这见面。该隐，你献祭的羔羊呢？
这是我的祭物。
哎，可是那是水果啊。
水果是我亲手种的，我拿自己劳力生产的献给上帝，他一定会喜欢的。
该隐，你知道上帝命令我们献的是羔羊，毫无问题。你
亚伯，我不需要你的劝告，我年龄比你大，不要你啰嗦，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该隐，我们最好还是照上帝的吩咐做，你知道上帝不会。
哎呀，我不爱听你唠叨，你在你的祭坛上献你的祭，我在我的祭坛上献我的。
创造宇宙的上帝，求你显示你对我祭物的悦纳，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只无瑕疵的羔羊，并且祈求弥赛亚早日来临，拯救我们脱离罪。
创造宇宙的上帝，请显示你悦纳我的祭物，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我亲自劳力生产的水果，显示您的悦纳。哦，上帝啊，请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奉献的水果。创造主上帝啊，求您。
该隐，没有用的，上帝吩咐的是羔羊，而且
亚伯，你少管闲事。
上帝显示出不悦纳该隐的祭物，该隐非常愤怒，对上帝发怒，对他的兄弟发怒，变了脸色。当时上帝就和该隐理论。
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罪要控制你，可是你必须制服罪。
这事过去以后，当两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中了撒旦的阴谋，成为世上第一名凶手，他的罪恶本当接受死刑，可是慈爱的创造主仍宽容他不至于死，赐给他有悔改的机会。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犹大书，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
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征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不要担心，忍耐不会助长拖延的惰性，忍耐也不会打击我们今天的事今天做完的好习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忍耐。忍耐的表现是不轻易生气，平静不仓促。忍耐是平心静气的承受人事物的品质。人在认清了不忍耐的后果与危险之后，才能体会到忍耐的价值。不忍耐的定义是在磨练中心不静，在患难前焦躁，需要等一下的时候不愿意等待，当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慌张不安。不忍耐会导致哪些后果呢？车祸、不智之举、伤感情、失去和谐的气氛、友谊破裂，甚至生命的伤亡都有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忍耐的性情上或多或少有些缺欠，个人问题、财务状况和人际关系的不顺利，很容易叫您我失去忍耐。这时候真需要勇气与自我牺牲来帮我们耐住性子，控制自己的言行。您我没有耐心的话，永远不能享受忍耐带给我们的回报。基督徒应该有忍耐的美德，它给人身心带来很大的好处。在家庭里，忍耐更是重要，家人的健康与快乐都因为忍耐与体谅得以实现。和睦、忍耐、同心合一，互相体谅、互相合作，这是一组强韧的性情。这些性情古今中外的人都在歌颂。忍耐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成就的功夫，忍耐这个性情事实上像树木一样，是一天一点儿慢慢长大成熟的。忍耐逐渐长成，我们一天比一天坚毅，使得您我能挺立于人生的大风大浪之中。忍耐最大的回报在什么地方最容易看到呢？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在家里和公路上。听众朋友，郝爷爷很希望跟您一起培养忍耐的性情，咱们一起努力好吗？
上帝在圣经的一些篇章里显得很情绪化，他会发怒、妒忌，上帝偶尔似乎显得不耐烦和急躁。发怒，是的，这是真实的。在阿摩斯书中，你可以读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背叛而感到无比的愤怒，他几乎要用大群的蝗虫来摧毁这个国家的庄稼。可就当人们听到远处数以千万计的蝗虫蜂拥而至的声音时，上帝似乎妥协了，改变了主意。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三节是这么说的，所以上帝变得后悔起来。嗯， 拜托，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他是神呢？什么？他会对朝令夕改而感到后悔吗？啊，正如你所知，我不该这么苛责那些悖逆的人。这就是他改变主意的方式吗？就此而言，他是神，改变主意是否是他的本质呢？不，当然不是这样的。圣经向我们保证，他从事情的开始就无所不知，包括上帝在未来的情形下将会如何行事都了如指掌。不，他是不可能改变主意的。谈论上帝对任何事情有意见的话，这几乎是对神的亵渎。这意味着耶和华在不知道全部事实的情况下就做出判断，或者只是他喜好，而与纯洁和正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像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三节这样的经文呢？神怎么会后悔呢？嗯，事情是这样的，人类的改变有时会是反叛或顺服，神会根据人们的行为而向他们显现上帝性格的不同面。当人们悖逆时，他的愤怒就显现出来，而当他们又转回向他时，他又展示了仁慈，而且那是上帝始终如一的仁慈。圣经或许会使用这样的语言，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样一种概念，神并没有反思任何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巴霍奇教授这句话的方式的理由。他说，当神被视为忧愁或嫉妒时，那只意味着由于愤怒所导致的焦虑时，他以一个人会有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而且他大有理由这么做。上帝是那么和蔼，他委屈地调整自己来适应我们的有限。我们所处的经常是一维的世界，他采用了人类的隐喻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地得以理解。多么仁慈的上帝啊！我的意思是说，谁能明白主的心思？谁能追踪他的道路呢？所以在圣经里，当上帝在谈到他自己的情感时，他竭尽全力向你表示出了他伟大的爱和热情的方式。不管你犯了多少错误，上帝绝对不会改变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你是他的孩子。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使用了人类的隐喻方法，不过我们也要感谢他永远不会改变给你救恩的主意。
每次看到成群的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我都觉得有些震撼，心里面在想，面前这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日后都分别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或许会普普通通靠诚实的劳动过自己的一生，或许一路走一路犯点小错，或许会成为社会的栋梁，或许有的会成为大奸大恶。人类就如同庄稼似的，一茬茬的播种，满怀希望的看着新人上市，最终一茬茬的收获却是良莠不齐。人做了伤天害理之事的时候，常听人说这是社会败坏的，可是社会不是石头树木山川河流，社会就是一个个的人共同组成的，这么多的人最终却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品千差万别，有的成为极品，有的成为次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后来由于教育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人产生了变异。三字经上说的人改变的这个过程，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认同。问题是性本善一说却有诸多的争议。中国古代哲学里面 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孟子认为性善，所以人要追求仁义道德，舍身而取义。荀子认为性恶，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所以威逼利诱需要用法来治。从古至今，内心深处相信性善论的人们，会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指望一个类似于圣人的人来替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去上访，去拦轿子，去下跪，盼望清官大老爷将自己的问题解决。也有人相信性恶，所以觉得必须用法治，用各样的监督手段将人束缚住。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是对的呢？都对的。伟大的真理总是相反相成，好的环境必须借助法治手段惩恶，也必须借助人心的交化扬善，人性既善又恶。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也是基督教宣扬的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文明宣扬的是性恶论，因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世间便有了原罪，所以在政治制度里面，大家通过民主和法治对政客进行制衡和监督，对民众加以约束。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基督教既相信性本善，又相信性本恶。创世纪第一章26节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怎么可能是恶的呢？所以在这一开始是性善的。但是神不愿意造出来的人是完全听自己摆布的棋子机器人，他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选择。由于这个原因，人开始接受引诱，开始做出错误的选择，于是就有了罪的种子传流了下来。之后人不断的败坏，就如同一个不断出现系统故障经常死机的电脑。上帝重新启动了几次，比如用水攻大洪水，或者火攻，比如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有末攻，比如先知们的劝诫和文字。可是人类的系统故障太多，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最终上帝说不行，我要整个格式化了，所以就派来了耶稣。耶稣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他宣称大家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全都是50步笑100步。所以我们大家必须从心灵的深处改良自己，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可是他周围的人期盼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救世主，他们不喜欢这种教化，他们也不要这种慢腾腾的做法，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革命者，以一种短平快的方式解决问题，推翻罗马暴政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最后大家不耐烦了，甚至要将他钉死。耶稣的到来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为人的样式，一个新的亚当，一个新的可能，一个新的榜样，让我们这些原本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但是后来漏洞百出的人，可以按照耶稣的样式重新来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效仿那恶魔，或许这样更容易。该隐杀兄弟亚伯之前，上帝就告诫过他，罪就伏在门前，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各位朋友，没错，罪就伏在门前，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去制服心中的恶念，他比列慕里，你却要制服他，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好消息是，制服罪恶这美好的仗也不是我们单独在打，耶稣和我们在一起。
老张一生气就吹胡子瞪眼睛，暴跳如雷。小李生气的时候却闷不吭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您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模样？旁边的人会不会遭殃？有没有哪一种生气的方式是比较妥当的？生气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一个人都会生气，但是每个人生气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心理医生盖内皮尔博士把一般人生气的方式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攻击性的生气，这是心里不高兴的时候会口不择言，胡乱骂人，或是更激烈一点，又吼又叫，出手打人，甚至摔东西、踢家具、杯盘满天飞。只要会用言语或是行动攻击别人的生气方式，就是属于攻击性的生气。第二种生气方式正好相反，这是明明气得不得了，却装得若无其事，把所有的怒气都压在心里，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这种生气的方式叫做消极性的生气。第三种呢，是肯定性的生气，这是生气的时候会表达出来，但是采取不带威胁性的方式。喜欢用第一种方式生气的人，任由怒气一泻千里，或许当时很畅快，但是在失去理智控制的情况下，这种生气方式很容易伤到别人，财务的损失呢，自然更不在话下。而第二种消极性的生气方式，表面上是风平浪静、相安无事，生气的人本身却很苦，压下去的怒气不会自动消失，在心里越积越多，慢慢发酵，还可能会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来折磨当事人，像闹头痛啦，或是背痛，或是胃溃疡，都是常常看到的例子。有的人不直接发作，却会迁怒到不相关的人身上，也是很不好的做法。那么怎么样生气才不会伤到别人，也不会伤到自己呢？内皮尔医生建议我们用第三种方式，也就是肯定性的生气。这是我会用言辞很清楚地告诉你我在生气，比方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或是我非常的不高兴，或是哎呀我真是气坏了。每一句话都是用我这个字开头，而不是你怎么搞的，都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用我开头的句子只是描述自己生气的感觉，而含带你这个字的句子却把箭头指向对方，指责对方惹你生气。只有一字之差，听的人感受却大不相同。如果对方想进一步知道细节，而您还在气头上的话，您可以说，过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再谈好吗？半个钟头之后您的气消了，就能够很理智地把您生气的原因告诉他，也就避免了情绪化的火爆场面。假如碍于某种原因，您不便告诉别人您在生气，内皮尔医生建议还是要找个途径把心中的怒气发出来，比方说您可以把它写在纸上，或是狠狠地打枕头，或是到外面打打球、跑跑步，借着体力的消耗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也可以更建设性地来运用这股怒气。从生理学上来说，生气会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使我们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身体里会产生一股能量。我们可以把这股精力用来发脾气，也可以用它来努力念书，或是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使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肯定性的生气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回避和累积怒气。圣经上告诉我们， 不可还怒到日落。太阳下山之后就不要再生气了。意思是今天有事让你生气，今天就要处理排解，不要拖延。生气是人的七情六欲的一种，凡是人都免不了会生气。能够妥当地处理这种情绪，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外的人际关系，也有益于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康。听众朋友，您习惯用哪一种方式生气？会不会伤到别人或是伤到自己？您尝试过肯定性的生气方式吗？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有一位朋友姓罗，他曾经告诉过我说，谢德华啊，世界上没有完全人。他又问我说，德华，你看过完全人吗？罗先生说的不错，我还没有看过任何我认为是完全的人。圣经也同意罗先生的看法。事实上，我应该说，罗先生的看法跟圣经的说法是一样的。圣经的一位作者代表古代以色列人说，我们犯了过失，做了恶事。这句话在诗篇第106篇。下面请我们注意一下过这个字。过是什么呢？过就是越过、超过的意思。有时候我有机会出差到别的地方，到别的国家去，在不同的飞机场，我曾经看过招牌是这样写着，没有办理出境手续的人不可以越过此线。如果有人越过界限，他就违背了那个规定。在今天严格要求机场安全的飞机场里头，警察们都很敏感，可能会逮捕这样的人。在其他的情况下，您和我也注意过这个字。学校有校规，公司有它的规定，社会有礼俗，样样都是我们不要越过的。但是我们哪一个人敢说他没有违背过这样的条规呢？学生作弊，工人偷工减料，办事员偷懒，员工把公司的纸、笔、邮票等当作自己的带回家用，邻居互相辱骂，两个人丢脸，那么这些都算越过规定和礼俗。很少有人敢说他没有违背过这样的条规。但是或许有人没有想到，过这个字呢，他不但指学校、公司、社会的条规和法律而言，过也用在人们有没有过天上神的法律。我们越过人的法律和规定的同时，我们也违背神的法律。从这个角度来看，过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严肃一些。神的标准是完全，所以圣经时常用另外一个字形容我们的过犯。那个字呢？那个字就是我们不喜欢听到的一个字， 就是罪。刚才所读的诗篇第106篇第6节，全节是这样写的：我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犯了罪，我们犯了过失，做了恶事。今天因为不懂圣经对罪的定义，一般人不愿意承认他有罪。在世俗的眼光中，他的过犯还不算罪，但是以神的标准来看，过失就是罪。难怪圣经说道，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缺乏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这样看来，人所说的不完全，就是神所说的罪。人所说的过和过犯和过失，就是神所说的罪。学生作弊的时候，老师不但不高兴，老师对学生很难过。更遗憾的是，神也难过，因为那个学生越过了神的法律。你和我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让神感到难过。这都是过犯、过失、罪孽的含义。我再说，在神看来，这些都是过犯、过失、罪孽的含义。朋友，神有办法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改过自新。请您聆听福音，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谢德华。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她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绌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
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上帝，听众朋友，您认识上帝吗？基督徒说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可是他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徒称上帝为天父，为天上的父神，难道他真的像我父亲一样的爱我、关心我吗？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曾经好奇，上帝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呢？在圣经里，上帝曾经亲自地向人类介绍过自己。下面我要跟您谈的就是上帝七个本性之一，那就是不轻易发怒。上帝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不轻易发怒。凭良心说，我真的非常高兴上帝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我记得有一次旅游的时候，看到一位父亲非常的凶，孩子一不听话，不是打就是骂，把孩子吓得哭闹又害怕。我在想，如果上帝和那位很凶的父亲一样，只要我们一犯错，天上就伸下了一只手来处罚我们，那么我们不天天都生活在恐惧害怕之中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概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相信上帝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圣经的教导，甚至连神迹也不需要，就可以知道神是存在的了，不是吗？因为我们只需要上帝处罚的手，就可以顺靠信服他了。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你我还是人吗？那时候我们跟畜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只需要打到怕为止，就会听话了。听众朋友，上帝不轻易发怒。我们每天犯了多少的过错，但是上帝不随便的发怒下来处罚我们，这对我们人是何等的尊重啊！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不但把我们人造成万物之灵，而且日后他真的以万物之灵来对待我们。他把他的话语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也使我们能够分辨善恶。可是当我们没有听从他话语的时候，上帝却不轻易的发怒，使得我们人类可以感受到他的宽容忍耐，也可以感受到他是何等的尊重我们。因此，渐渐的在感动之下，我们打从灵魂深处生出了对上帝的信心。人的灵魂是能够产生信心的，可是如果人一犯错，上帝就发怒惩罚的话，人还能够生出信心吗？这个道理，只要我们反观一下今天的社会，就能够明白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常常彼此发怒，一不顺心，一不顺眼，就摆张不高兴的脸，甚至骂人的话就出了口，彼此之间毫无耐心，毫无包容，毫无尊重，而且任意的发怒生气。难怪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这么的缺乏了。就在我们这样彼此相待的时候，上帝却不因为我们的缺点而轻易发怒。听众朋友，您能够感觉到上帝是何等的尊重你我吗？他真的像是一位慈祥的天父，那么的可亲。我真高兴 上帝不轻易发怒。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上帝的这一个本性能够帮助你理解他的慈祥和可亲，更加的能够鼓励你常常的亲近他，寻求他。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 Lord. He turned to me and heard my cry. He lifted me out of the slimy pit, out of the mud and the mire. He set my feet on a rock and gave me a firm place to stand. He put a new song in my mouth, a hymn of praise to our God. Many will see and fear and put their trust in the Lord. Blessed is the man who makes the Lord his trust.
When will we realize that people need the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